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在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呢，欢迎随时参与。如果说您在生活或工作当中遇到了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的节目热线是85461350854577744，85461350854577744，全程为您开通，对您的问题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来进行反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阴转多云到晴的天气，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6到7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到-3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4级，等级高，林区需要加强火源管理。来关注一下天气趋势。6号也就是明天，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啊，6号是阴有小雪并渐直转多云到晴的天气，西南风到西风3到4级，气温是-3到-6度。7号是晴天，西风转北风3到4级，气温-3到-7度。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和大家说到这样一个好消息啊，在2025年的12月31号是商务局发布了关于开展2026年连云港市家电及数码产品以旧换新补贴的专项活动的公告。其实这也就标志着我市新一轮的数码和家电的产品呢以旧换新的补贴活动就全面的启动了，而这儿也可以让市民直接的享受到相应的政策的福利。这个补贴适用的时间啊，是从2026年的1月1号一直到12月31号。补贴的对象呢，就是具备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的消费者。补贴的范围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广的了，是两类啊，但是总共是10个品类，包括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这是6类。数码的话呢，主要是包括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以及智能眼镜这样的4类，总共加起来呢是10大类的产品。那补贴的标准又是怎么样的呢？首先来说一说家电啊，就类似于像冰箱、彩电、洗衣机这些啊。如果说个人消费者他购买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和热水器这样的6类产品当中一级能效或者水效的标准产品，可以按照产品销售价格的15%来补贴。那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以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块钱。也就是说你买的这个产品啊，冰箱、洗衣机、彩电啊，相应的这些产品基本上是按照你销售价格打了一个85折，当然最多的话呢不超过1500块钱。而对于数码产品而言，如果说你个人消费者买手机、平板、智能的手表、手环、智能的眼镜这样的4类产品的话，按照产品的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 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也是可以补贴一件的，每件补贴不超过500块钱。这儿呢有一点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就是你购买的像手机、平板、智能的手表、手环和智能眼镜这些产品，它的单件的销售价格不能够超过6000块钱。现在有一些平板啊，或者说有一些手机销售价格呢相对来说还比较高啊，比方说已经达到了9000多块钱，甚至达到了10000块钱。但是如果说你想享受补贴的话，那你的这个单件的销售价格是不能够超过6000块钱的，那可以按照产品的销售价格的15%给你补贴，那每件补贴不超过500块钱。如果说大家想享受这个补贴政策的话，可以通过江苏银行的 APP 或者说银闪付的 APP 直接来申请补贴的资格就可以了。但是你在申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就不管你是通过江苏银行的 APP 或者说云闪付的 APP 来申请这个补贴的资格，首先你的手机的定位必须是在连云港才可以啊。你可以比方说你要是江苏银行的话，你可以在首页选择一个本地生活的板块，进入到家电换新的专区来领取资格。如果说是云闪付的话，你可以通过首页进入到以旧换新的板块，然后通过家电以旧换新的专区来领取相应的资格就可以了。在这儿呢，特别的要提醒了大家啊，有这样的几个问题是需要大家注意的。首先呢，就是消费者你在直接购买家电和数码产品的时候，就可以享受到补贴了。这个呢，不强制性的要求收到旧的商品。过去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说以旧换新，以旧换新啊，我手里这没有旧手机啊，我怎么去买一个新手机呢？那现在呢，只要你去买就可以了，不强制说一定你要有旧的手机才行啊。另外，补贴的商品只能够允许你开具个人的普通发票，不能够开具增值税的专用发票，而且这个发票上要写到，比方说购买人、补贴的商品的相关的必要的信息才可以。另外呢，如果说出现了，比方说有一些商家啊，他会出现先涨价然后再后补贴，或者说退货就不退补贴，或者说一机多买这样的一些违法行为的话，一经发现就会追回获取的财政补贴的资金，而且要有可能啊，情节严重的话会移交相关的部门依法来追究责任。还有一点呢，提醒我们消费者，如果说你是线下买的数码产品，一定要现场拆盒并且要激活才可以啊。当然了，有一些人说，那我不一定在线下买啊，我可以在网络平台上啊，在线上来购买，没问题。你在线上买手机、买这个平板电脑这些，你在送货上门的时候，这个快递员他会现场，就是在送货上门的这个环节当中，现场就给你完成了商品的开机和激活，而且这个快递员呢，现场呢他会采集商品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并且会留存啊。还有呢，就是如果说你购买一些大件商品啊，比方说我买的是冰箱，或者说我买的是空调，一般呢像这样的商品呢，就是你会选择送货上门的这种服务啊，一定要记得这个补贴商品的收货地址一定要是在江苏才可以，送货的截止时间是在2027年的1月24号，那退货的截止时间是在2027年的1月31号，是2027年啊，不是2026年，因为你整个买这个商品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全年嘛，都可以享受啊，所以说送货截止的时间是在2027年的1月24号，退货截止的时间是在2027年的1月31号。最后要提醒大家，因为这个家电和数码商品它购新补贴活动的资金实行的是资格调控、额度管控、限额管理，它也是有限额的啊，如果说有需求的话一定要提早购买。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如果说要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呢，记得在上午的9点到10点钟锁定连云港综合广播就可以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今天是2026年的1月5号啊，在这儿要提醒到大家，从今天开始2026年的育儿补贴就全面的开放申领了。那这个去年的2025年的7月份啊，国家出台了育儿补贴制度的实施方案，明确就规定了给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来提供每个孩子每年3600块钱的补贴。那2026年的1月1号到4号呢，国家呢对育儿补贴的信息管理系统进行了升级和测试，从今天开始就全面的开放申领了，家里有小宝宝的这个爸爸妈妈可以开始申领了。我们还是要提醒到大家啊，这个育儿补贴的申领呢，必须由婴幼儿的父母的一方或者说其他的监护人按照规定向婴幼儿的户籍所在地来进行申领。申领的人呢要填写相关的信息，提供婴幼儿的出生的医学证明、户口本等材料，并且呢对所提供的信息和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做出承诺。当然了，这个申领人可以通过育儿补贴的信息管理系统线上来进行申领，如果不方便的话，线下申领也是可以的。有的家长呢会说，哎，我去年2025年的时候我已经申领过这个育儿补贴了，那今年还需要再申领吗？的确是这样子的啊，因为这个育儿补贴它要求的是每年分别来进行申领才可以。因为这个育儿补贴啊，它是按照年度来进行发放的。育儿补贴国家的基础标准是每个孩子每年3600块钱，一直到孩子呢年满三周岁。如果说对于2025年的1月1号以及1月1号以后出生的婴幼儿可以连续申领三年的补贴，加起来的话呢总共是10800块钱。而对于2025年1月1号以前出生而且没有满三周岁的婴幼儿，这个呢会按照应当补贴的月份数啊，就是几个月，然后折算成补贴的相应金额。所以说在这儿我们也特别的提醒到大家，如果说您的家里的宝宝啊是2025年的1月1号以及1月1号以后出生的婴幼儿，首次申领的话呢应该在出生的当年，也就是2025年或者说次年，也就是2026年来提出，并且在之后的连续的两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的申请。 而对于2025年1月1号以前出生的婴幼儿来说，那情况呢不太一样了。比方说您家里的宝宝是2024年出生的，这样子的话呢，您在去年的时候已经申领过一次了，那在今年也就是2026年和明年也就是27年还可以申请两次。如果说家里的宝宝是在23年出生的话，去年已经申领过一次了，那今年再申领一次就结束了。如果说您家里的孩子是2022年出生的话，在去年的时候应该已经申领过了啊，今后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再申领了。育儿补贴呢，采取的是按年计算，然后一年呢一次性的来进行发放。原则上的话呢，会在每个季度的最后一个月，也就是比方说3月份、6月份、9月份、12月份，集中的来进行发放。一般来说，发放的渠道是申请人或者说婴幼儿的银行卡或者一些其他的金融账号。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您可以随时参与。在2025年的12月25号，连云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专门的下发了通知，关于调整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通知。那从2026年开始，对部分的职工的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做出调整。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是关于缴存基数核定的标准。如果说是2026年的话，那我市的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是职工2025年度月平均工资。那月平均工资的计算口径会严格的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来执行。如果说大家是在2026年的1月1号起刚刚参加工作的职工，那是以他参加工作的第二个月的当月的工资收入来作为缴存基数的。如果是在2026年的1月1号起新调入的这个职工，那是以他调入之后发放的当月的工资来作为缴存基数的。而职工离职当月的工作时间只有半个月的话，那这个单位要按照上个月的缴存基数为他来缴纳当月的住房公积金。如果说重新就业职工的缴存基数的核定要参照的是本单位新调入职工的规定来进行执行的。那缴存的比例又该如何来确定呢？就有一些情况呢，大家就基本上比较了解啊。比方说机关事业单位以及他的职工，他的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呢是保持不变的，单位和职工缴存比例都是 12%。而企业的单位以及职工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的范围是从 5% 到 12%。这个为什么有一个幅度呢？就说为什么也有可能是 5%， 也有可能是 12%， 或者说有一个中间档啊，比方说 10%、 8% 都有可能。这个呢是由企业结合它自身的生产经营的状况自主来确定的。但是这个缴存的比例在一个自然年度当中只能够调整一次。 如果说两个职工啊，或者多个职工是同一个单位的话，那同一个单位就要统一缴存的比例，而且单位缴存的比例和职工缴存的比例必须是一致的。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缴存基数的上下限是如何来约定的。2026年我市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的上限是31545块钱，就是说它是按照你的月平均工资嘛，这是它的上限啊。据此来计算的话，月缴存额上限是7570块钱，如果说分摊到单位和个人的话，各自是3785块钱，而月缴存基数的下限是2260块钱，据此来计算的话呢，月缴存额的这个下限是226块钱，也就是说单位和个人各自需要出113块钱。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节目。工作和生活当中，您遇到了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进行反馈。刚才我们提到了啊，就是从2026年开始，我市的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又要重新的做出了调整。而2026年我市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的上限是31545块钱，据此计算的话呢，月缴存额的上限是7570块钱，而月缴存基数的下限是2260块钱，那据此计算的月缴存额的下限是226块钱。如果说职工的缴存基数高于上限的话，按照上限来进行核定。那如果职工的缴存基数低于下限的话，要按照下限来核定。在上下限范围当中的，按照实际工资的收入据实来核定。那这一次的缴存基数的调整呢，是从2026年的1月1号起就正式的开始执行了。但是要提醒大家，缴存基数当年的情况下原则上只能够调整一次，调整之后本年度是不能够再发生变更的。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节目，还是跟房子有关啊。最近的时候呢，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发布了一个关于个人销售住房增值税政策的公告，其中就提到了，如果说个人出售或者说购买满两年的住房的话，可以免征增值税。这个涉及到个人销售住房增值税的政策呢，我们和大家可以详细的来关注一下啊。首先就是告诉大家，这个政策从2026年的1月1号起就已经开始执行了。如果说在2026年的1月1号以前你有个人销售住房，但是呢这个涉及到的增值税你还没及时的申报和缴纳的话，你可以按照这个现在刚刚发布的这个政策或者说公告的内容来执行了。其实这个内容呢非常的简单，它只涉及到了两句话，但是呢跟我们打算买房或者说卖房的市民其实还是密切相关的。它主要包括个人，就一定要强调啊，这个地方是个人。个人的话呢，就不包含个体工商户当中的一些一般纳税人。个人如果说把你买了不到两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话，那是按照 3% 的这种利率啊来征收率来全额的缴纳增值税的。但是个人如果说购买是两年或者说两年以上的住房来对外进行销售的话，是免征增值税的。也就是说超过两年，就是说你家里这个房子啊，房产证办下来已经两年或者两年以上的时间了，现在你准备把它卖掉，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是符合条件的，就可以免征增值税。可能对于卖房的人来说就不用交这笔增值税了，对买房的人来说其实也是有好消息的，因为同样是从2026年的1月1号开始，存量的公积金贷款的利率以及存量的商业贷款的利率已经同步的下调了。根据2025年5月7号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的通知，从2025年的5月8号开始，新发放的个人住房公积金的贷款利率下调了 0.25 个百分点。如果说你是首套房的话，那这个五年包括五年以下的房子，它的银行贷款的利率就从 2.35% 降到了 2.1%，也就是少了 0.25 个点啊。如果说是五年以上的这种情况的话，利率从 2.85% 降到了 2.6%， 同样降了 0.25 啊，这个是降了 0.25， 上面也是降了 0.25。 如果说是第二套房的话，那五年包括五年以下的这个利率是从 2.775% 降到了 2.525%， 也是降了 2.5 啊 ,0.25。 如果说是五年以上的利率是从 3.325% 降到了 3.075%。 那如果说您是在2025年的5月8号以前已经发放了你个人住房公积金的存量的贷款，那利率的调整就从2026年的1月1号开始，这个是不需要你本人来提出申请的。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我们买了一套房子，可能本金啊是多少钱，然后我们又在银行贷了120万，贷了多少年呢？贷了30年，采用的是 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来进行还款，就每个月还的钱是一样的啊。利率调整了之后，如果说你买的这套房子是你家的首套房的话，可以节省的利息有57,100多块钱。如果说你买的是二套房的话，那可以节省的利息是59,070块多钱。当然了，如果说你是多子女家庭，你贷款的额度就会高，比方说你贷了156万，贷款的期限呢还是30年的时间，那我们还是以等额本息来进行计算。在调整过后，如果说你手里的是首套房的话，节省了利息达到74,000多块钱。如果说第二套房的话，节省的利息可以达到76,000多块钱。刚才和大家说的是公积金贷款的利率下调的问题啊，再来说说商贷。其实在2025年的5月份 LPR 就进行过一次调整，那一年期的 LPR 就变成了 3.0%， 5年以上的 LPR 就 3.5%， 和上一期相比的话都下降了10个基点。当然了，对于选择以1月1号作为重定价日的首套房的这个房贷的客户来说，如果说执行的是 LPR 30BP 的贷款利率，那么重定价日的贷款利率就调整为 3.2 了，3.2%。如果说首套房执行的是 LPR 45PB 的贷款利率的话，那么最新的房贷利率就降到了 3.05%。从2024年的11月1号开始，商业性的个人住房贷款的利率新的定价机制落地，贷款人呢是可以随时的向银行提出把重定价的周期调整为3个月、6个月或者1年的。也就是说，部分就是已经按照3个月、6个月或者1年来重定价的房贷的客户，其实都已经调整为它的最新的利率价格了。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这里是正方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此刻正在为您开通，欢迎随时参与。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1月5号了啊，很多的人呢，有一点郁闷，就是2025年已经过去了，但是呢，因为工作手头上的事儿没干完啊，所以说2025年我的年休假没有休完。那现在已经到了这个2026年的1月份了，那我这个年休假还能够休吗？可以跨年来休吗？今天的12345民生关注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假如说你的年休假没休完的话，到底能不能跨年来休的问题。职工呢，带薪年休假条例第5条就规定，单位呢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要求，并且考虑职工的本人意愿，来统筹的安排职工年休假。年休假在一个年度内 可以集中来安排，就一次性你全修完了，也可以分段来安排。比方说你这个月修了五天，下个月再修五天啊，再下个月再修五天，这叫分段来安排。一般来说它是不跨年度来安排的。当然了，单位如果说因为生产工作的特点确实有必要，就调不开班了啊，那确实有必要跨年度来安排职工休假的，可以跨一个年度来安排。你不能说现在是2026年了，你去告诉领导说你2024年的这个年休假你还没休，你要休啊，这个不可以。你最多也就是可以跨2025年的这个年休假来休一下。如果说单位确实因为工作需要不能够安排职工来休年休假的，比方说25年因为工作忙没有休成，26年的工作依然很忙还是休不了，这个怎么办呢？就说经过职工本人同意的话是可以不安排职工来休年休假的。那这个职工就说了，那我也没有休假，我天天来上班了，我是不是亏了呢？那对于职工应休而未休的年休假的天数，比方说五天、十天或者十五天啊，单位应当按照这个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来支付年休假工资的报酬。就是单位要按照这个职工日工资的收入的300%来支付他年休假的工资报酬。说到年休假啊，我们再来多说一点啊，因为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呢可能也是在25年的时候刚刚来入职的，他们也想了解一下有关年休假的情况。比方说有市民就想了解，哎，我想休这个年休假，基本上呢这个年休假都要求啊工龄要多长以上才可以，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必须要在同一家单位工作满一年才可以？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条就规定，向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的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的职工，连续工作在一年以上的，可以享受带薪的年休假。这个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就规定，职工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享受带薪的年休假。那这个中间呢都没有提到说是在同一家单位或者同一个企业啊。那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也曾经发布过解释啊，其实就明确了，职工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它既包括职工在同一家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情形，这个呢很好理解，也包括职工在不同的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情形。比方说2025年的1月份，哎，你在这个 A 公司来工作，到2025年的9月份呢，你跳槽了，到了这个B 公司来工作，但是你是连续的啊，只要是连续的工作满12个月以上，同样可以享受年休假。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里是正方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的1、2、3、4、5民生关注和大家关注有关带薪的年休假。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带薪的年休假呢，只要是你连续啊，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话，他就可以享受带薪的年休假。当然了，这个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话，既可以是在同一个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也可以是在不同的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这种情形。那有的人就说了，那我满了12个月了，我这个可以休几天的年休假啊？如果说职工累计工作满一年了，但是不到10年的话，这个每年的年休假5天的时间，满10年了，但是不到20年的话，每年的年休假是10天的时间；满20年了，每年的年休假是15天的时间，最长是15天。还有一点提醒大家，国家法定的休假日、休息日是不计入到年休假的假期当中的。比方说这个国庆啊，这个五一啊、十一啊，等等这些国家法定的休假日、休息日，包括周六日，这些是不计入到年休假的假期当中的。还有一点，就是你依法享受的探亲假、还有婚丧假、还有产假这些国家规定的假期，以及因工伤停工留薪期间的这个假期，也不计入到。年休假的假期当中，比方说今年，哎，我结婚了啊，我可以享受这个婚假，哎，我这个婚假是不是要先请我的年休假不够的时间再补呢？不是的啊，就是你该休婚假休婚假，同样你在今年还可以享受年休假。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比方说我今年啊，在这家企业或者说在这个单位我只干了半年的时间，哎呀我就离职了，但是呢我这半年啊我还没有休我的年休假，这种情况下我离职了，我就有点后悔了，我这个年休假，我这个5天的假、10天的假、15天的假没休啊，我能够要求单位给我做补偿吗？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的规定，如果说用人单位和职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话，那这个年度没有安排职工休满应休年休假的话，那就要按照职工当年已经工作的时间折算应休未休的年休假的天数，并且支付应休未休年休假的工资的报酬。如果说折算以后，哎，不到一整天的话，那就不需要支付就是未休的年休假的公司的报酬。刚才提到了折算啊，就是说按照职工当年已经工作的时间折算应休未休的年休假的天数。这个怎么折算呢？比方说当年度在这个单位已经过的日历的天数，比方说今天是1月5号、已经过了5天，这个5天除以365，然后乘以你这个职工本人全年应当享受的年休假的天数。比方说你应该享受10天的年休假吧，这也可能比较好算一点啊，然后再减去当年度已经安排你年休假的天数，最后就得出来你应休未休的这个天数了。其实这个也好理解啊，比方说你今年呢在这个单位只工作了半年的时间，你本来的年休假呢应该是10天，你要求领导啊，要求单位的领导给你按照10天来进行补偿，这也是不太合理的，可能呢就只能要求领导呢按照5天来给你做出相应的一些补偿啊，就是要给你支付就是应休未休年休假当中应该 支付给你的工资的报酬。那这个年休假期间，比方说我想休了，我想休我的十天假期了，在这个年休假期间我工资怎么发？是所有的钱都发，还是发基本工资？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的规定，这个单位啊应当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和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12345民生关注当中呢，这儿有市民咨询说，现在对于养狗有什么新的规定吗？从2026年的1月1号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有一条专门是给养宠物画了一个红线的啊。它规定是这样子的，就是饲养动物干扰了他人正常生活的，处警告，警告以后不改正的，或者放任动物来恐吓他人的，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那如果说违反了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出售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的，处以警告，警告之后不改正，或者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处5日以下的拘留或者1000块钱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或者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没有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那如果说驱使动物伤害他人的，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1条的规定执行。这51条是怎么规定的呢？就是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的罚款。这个中间呢，跟过去相比的话，有一些处罚它是调高了的啊。比方说，就是对饲养动物，你干扰了他人正常生活，或者说放任动物恐吓他人，过去的话呢，最高是500块钱的罚款，现在呢就提高到了1000块钱。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像驱使动物伤害他人的行为，它就是按照故意伤害他人的规定来进行执行的，处罚的力度也是提高了的。 在生活当中啊，就是大家比较头疼的就是遛犬不拴绳啊，就是这个规定，这个很多人就想知道怎么来处罚。刚才我提到了，这中间呢有一款就是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这个遛犬不拴绳就属于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如果说咬了人的话可以处最高1000块钱的罚款。那当然了，如果说情节比较重的情况下，还可以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内容。